如果你去对比不同版本的圣经地图册，你会发现一个，怎么说呢，让人有点不安的细节。这是他们对以色列各部落边界的划分总是不太一样。
没错，误差其实非常明显。
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在约书亚记里头，几千年前的那些地理记录基本就是从这里到那里，然后再到那里。你知道，很多确切的地点早又被黄沙掩埋了，根本无从考证。
是的，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欢迎加入今天的这场深度探讨。你想想看，如果连最基本的地理边界我们都画不准，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精准定位一条时间跨度极其庞大的历史时间线呢？
这确实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破解的核心谜团就是，圣经里的约瑟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埃及的？我们今天所有的线索全部来自于罗伯特·范诺埃博士关于旧约历史的一场非常精彩的讲座研究。
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逻辑还有证据拼凑的谜题。你知道，因为缺乏确凿的地理坐标，再加上物理考古证据也很有限，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们不能仅仅靠着挖出来的一两块石碑就直接下定论，
也就是没法眼见为实了。
没错，相反，我们必须深入到文本的内部，去字里弦间寻找蛛丝马迹，比如说去解读里面的政治隐喻啊，或者是人口焦虑。
哇，听起来像历史侦探一样。
是的，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探讨的那个核心辩论。约瑟究竟是在外族，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的期间进入的，还是在更早的由埃及本土王朝统治的时期进入的？
就是当地理坐标彻底失效的时候，范德埃博士把目光转向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古埃及文本里的职业歧视。说实话，这听起来有点荒谬，但它确实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
而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切入点。
资料里提到啊，创世纪第46章34节有一句非常明确的记载，说埃及人厌恶一切牧羊的人。很多支持早期年代观的学者，也就是认为约瑟在埃及本土王朝时期进入埃及的那波人，把这句话当成了核心证据，
绝对的核心证据。他们非常看重这一句。
对，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啊，就是厌恶牧羊人听起来只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偏见，怎么就突然成了断代的确凿证据了吗？难道当时的统治集团和牧羊这个职业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冲突
啊？这里的逻辑连接点其实在于统治者的身份本身。在传统的历史翻译中，喜克索瑟人经常被学者们称为牧羊王。
啊，牧羊王。
对，如果你接受了这个翻译，一个巨大的现实矛盾就直接摆在面前了。你想啊，如果当时统治埃及的法老本身就是希克索瑟人，也就是所谓的牧羊王，
那这个统治集团怎么可能在官方层面上厌恶一切牧羊的人呢？这完全违背常理啊。
没错，就是这个逻辑。所以这些学者就推断，既然当时的政府极度反感牧羊人，那么坐在王座上的必定是纯正的埃及本土人，绝不可能是那些外来的牧羊王。
等一下，这就好比一家科技公司的 CEO 自己明明是程序员出身，却下令全公司鄙视程序员一样，逻辑上确实完全说不通。
是的，非常荒谬。
所以按照这个推论，当时的统治者必定是本土埃及人。但是我在看范道仪博士的资料时发现，这个看似严密的推论其实极其脆弱。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完全建立在一个单一词汇的翻译上。如果喜克索瑟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根本不是牧羊王，而是外来统治者呢？
没错，你抓住了重点。
对吧？如果他们压根跟牧羊没有任何关系，那这个基于厌恶牧羊人的论点岂不是瞬间就崩塌了？
你这一下就触及了历史学历非常核心的一个痛点。你知道，一个古老词汇在翻译上的微小改变真的能彻底重塑我们对整个时代的认知。
牵一发而动深深。
是的，范诺伊博士在讲座里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说，牧羊王这个翻译在现代埃及学中其实已经被广泛质疑了，
已经被推翻的差不多了。
因为一旦你接受了外来统治者这个更准确也更中性的翻译，刚才那个所谓严丝合缝的逻辑链条就彻底断裂了。作为外来统治者，他们完全有可能出于政治控制或者是文化差异的原因去排斥本地的牧羊群体。
所以说， 仅仅靠对某个一个职业的好恶来推断朝代是非常不严谨的，这就有点盲人摸象了。
非常不严谨，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放弃这条线索，去寻找更可靠的证据。
既然牧羊人这条线索因为翻译争议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咱们就必须去寻找更硬核的政治变动，比如说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权更迭。
对，这是历史记录里往往最不容易被模糊掉的部分。
出埃及记一章八节里有一句话提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一次高层的彻底大洗牌。
这正是整个年代学推演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不过我们需要先给听众建立一个大致的时间框架。喜克苏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时期大约是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70年之间。
差不多200年。
对。按照传统的观点，这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指的就是那些最终把喜克苏斯人赶出埃及的埃及本土法老，他们夺回了政权，然后因为以色列人以前跟外来的喜克苏斯人关系很好，所以本土埃及人一上台就开始对以色列人进行残酷的清算和压迫。
这听起来是最顺理成章的历史叙事，对吧？就是本土势力复辟了，然后清算前朝的既得利者。
表面上看是这样，
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破绽啊！如果以色列人跟喜克苏斯人真的是那种亲密盟友，那公元前1570年左右，喜克苏斯人被彻底驱逐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没被拔出萝卜带出泥儿一起被赶走？
这个问得非常好。
对啊，他们反而被留下来当奴隶了，这完全不符合清算前朝余孽的正常操作。如果真是铁杆盟友，早就该跟着一起逃命了吧。
没错，这里的逻辑反转非常惊人。早期年代观的学者正是看到了这个破绽，从而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假说。
颠覆了什么？
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新王根本不是什么埃及本土王，他就是喜克苏斯统治者本人。
哇，好，这就完全反过来了。
是的，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以色列人和喜克苏斯人根本不是什么盟友，而是仇敌。当喜克苏斯人夺取埃及政权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原本就在那里繁衍生息的以色列人，于是新统治者开始对他们施加暴政。
这么一来就完全解释得通了。这就像是，你知道，像是一场恶意的企业并购。
企业并购，呵呵，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吧？你想，如果老老板的心腹团队在公司换了新管理层之后没有被清理，反而被强行留下来，每日每夜的干苦力，那说明他们根本不是老老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只是被剥夺了权力的现成的劳动力，新来的管理层，也就是喜克苏斯人，在疯狂地榨取他们。
非常贴切的比喻，而且你知道，这种榨取并不是单纯为了经济利益，它往往源于一种更深层的政治上的极度焦虑。
政治焦虑？
对。我们把这种压迫放入更宏观的人口统计学背景中去考察，你会发现这位新王的动机简直一清二楚。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下一个核心证据，统治阶层的极度恐惧。
说到恐惧，文本里的措辞非常有意思。新王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完全是出于对人口数量的忌惮。
没错。
但是在阅读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直接影响历史解读的版本差异。如果你去读现代的 NIV, 也就是新国际版圣经，它只是轻描淡淡的说，以色列人比我们多得多。但如果你去读更古老的 KJV, 钦定版，那句话的火药味变得极浓。它直接翻译成，以色列人比我们又多又强。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这个微小的措辞差异直接决定了我们怎么去理解当时埃及的国内局势。如果我们采用 KJV 那种极具对抗性的翻译，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矛盾，也就是统治者口中的我们到底指代谁？
没错，我看资料的时候，格里森·阿彻在他的《旧约导论概论》里也分析了这一点。他非常直白地指出，如果认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比全体埃及人还多，那是极其荒谬的夸张。
完全不可能。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本土人口少说也有几百万。
对啊，如果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比全埃及的人口还多，这位高高在上的国王到底在怕什么？ 难道他连个基本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都没有吗？是不是有点被迫害妄想症了？
他不是没有数据，而是他比较的参照物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
怎么说？
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个人口论点极其强烈的支持新王就是希克索斯人的假说。你必须要了解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形态。
他们是怎么统治呢？
作为外来入侵者，他们虽然靠武力夺取了政权，但他们在整个埃及的人口构成中仅仅是极少数的武士阶层。他们代表的是一支孤立的、人数稀少的外来占领军。
哦，这一下那个看似反常的数学问题就解释通了。
对，
他不是在拿以色列人和几百万埃及本土大众比，而是在拿以色列人和自己这个脆弱的、人数稀少的外来统治小圈子比。
完全正确，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现象。少数外来占领军面对着同一片土地上日益庞大的被统治群体，必然会产生生存焦虑。
所以他们害怕，
极度害怕。他们害怕这股不断膨胀的人口力量一旦发生暴动，或者是跟埃及本土的反抗势力里应外合，他们这个人数稀少的统治阶层就会瞬间覆灭。所以新王的这种人口恐慌是非常真实的。
哇，这就非常合理了，这确实印证了压迫者很可能是外来少数派，也就是希克索斯人。
是的，
老实说，聊到这一步，整个逻辑链条听起来简直无懈可击。从推翻牧场王的翻译，到重新定义新王的身份，再到解释统治者深层的人口焦虑，一切都严丝合缝地指向一个结论：约瑟在希克索斯人之前进入埃及，后来希克索斯人上位，变成了压迫以色列人的新王。
听起来非常完美，对吧？
对，但是我接着往下看范努伊博士的讲座时，发现这个完美的闭环其实有着一个极其巨大的漏洞。
哦，
就是为了让这套理论能和后来的时间线对上，学者们不得不在文本里，怎么说呢，硬生生脑补进了一大段历史。
你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理论的致命伤，这就涉及到了学术界常说的时间缺口问题。
对，时间缺口。
任何年代学的理论都必须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平滑的过渡，不能只在某一个局部自圆其说。
如果你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你看14节和15节之间的过渡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
第14节写着严酷的努役，说他们和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紧接着下一句，也就是第15节，法老就开始命令收生坡杀噬希伯来男婴。这两句话在文本里可是紧紧挨着的。
没错，没有任何停顿。
但按照早期年代观的时间线，这中间其实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权更替，对吧？
是的，但有他们的推算，后来的摩西出埃及是发生在埃及第18王朝，也就是图特摩斯法老的时代。
中间隔了很久。
对，从希克索斯人，也就是他们认为的那个新王，被驱逐到第18王朝建立，中间有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交替。早期年代观的支持者就必须假设在这紧挨着的两节经文之间存在一个长达几十年甚至更久的历史空白区。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假设当希克索斯人这个外来压迫者被彻底赶走之后，重获自由的埃及本土法老接管了政权，然后他们立刻无缝衔接地继承了希克索斯人的暴政，甚至变本加厉地继续压榨以色列人。
这就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假设。
可是我们凭什么做这种假设啊？大家想想那个真实的社会场景，刚刚经历了战火洗礼，终于把外族赶走重获自由的埃及本土人，转头看着正在做砖的以色列奴隶说，既然你们已经在干活了，那就继续干吧。这在常理上极度违和，而且文本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这种压迫转移的暗示。
这恰恰是范诺伊博士在讲座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问题。这种无缝衔接的压迫转移，并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发生，毕竟历史的进程有时候确实充满了荒诞。
是，但概率太低了。
关键在于，这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文本支持的纯粹假设， 是他学者们为了让这套年代学理论能够继续运转下去而必须人为添加的润滑剂，
就是硬凑上去的。
对，一旦一个理论需要依赖这种巨大的逻辑跳跃来维持，它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也正是为什么范诺伊博士强调，仅仅依靠这些充满推断性的材料，我们根本无法得出确凿的结论。
那么在排除了这些需要脑补的假设，拆解了那些翻译的争议之后，范诺伊博士最终给我们划定的历史底线到底是什么？
范诺伊博士给出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审慎也非常严谨的结论。
是什么？
基于目前我们能掌握的所有交叉证据，考虑到亚伯拉罕时代以及早期埃及年代学中本身就存在的那些大量未知数，我们能确定的底线就是约瑟进入埃及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
也就是大概200年的一个时间框。
是的，在这个时间段里，希克索斯人也许已经通过某种形式渗透到了那片土地上，也许还没有完全建立统治。
只能确定到这个程度了。
对，即便是埃及自身的年代学在追溯到希克索斯人被驱逐之前的时期，也缺乏极其过硬的物理证据，所以我们目前的证据链条只能安全地支撑到这个地步。承认证据的局限性本身就是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克制但也最接近真实的答案。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去探讨几千年前一个游牧民族进入山漠绿洲的具体时间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真面目。历史从来都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标准答案，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年份清单。
没错，它是一场需要你时刻保持批判性思维的拼图游戏。你看，仅仅是一个古老词汇的翻译，比如把牧羊王变成外来统治者，
就能颠覆整个朝代的推断。
或者是不同圣经版本之间一个微小的修辞差异，比如从多的多变成了又多又强。
对，政治局势的解读就完全不一样了。
甚至是为了让整个宏大叙事在逻辑上能够自洽，学者们不得不在两句话之间强行插入一段长达几十年的空白历史。
是的，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微小变动都能彻底重塑我们对过去政权更迭和压迫史的理解。
确实如此。
这种对文本的拆解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极其硬核的思维训练。所以在今天结束之际，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回味。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你每天划过屏幕阅读的新闻报道里，在你听到的各种行业分析中，事实是你深信不疑的某些常识里，究竟有多少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又有多少其实只是为了让一个叙事听起来更顺理成章而被悄悄填补在两句话之间的空白假设呢？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想一想。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这场深度探讨，和我们一起在历史的迷雾中寻找真相。咱们下次再见。